好，欢迎回到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从曾庆红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劫，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史实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本月，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和大内总管的汪东兴呢，以100岁高龄去世。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手握重权的前中办主任呢？我们知道中共的《环球时报》承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他的争议从何而来？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汪东兴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人物，对他的争议呢，实际上是折射了这个中国这50年来政治风云变幻的这么一个轨迹。汪东兴呢，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拔的这个文革新贵，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整人呢，很多具体事情呢，都是交给汪东兴办的。因此，汪东兴在中共高层的话呢，名分很大。譬如说，第一次这个就是战备疏散的时候，那么都是汪东兴一个个把这些人的从北京赶出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汪东兴呢，同时的话呢，又在毛泽东这个尸骨未寒的时候，抓了这个毛泽东的老婆，文革的女掌柜江青。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说是功在这个国家和民族。正因为如此呢，毛身边的人的话呢，对汪东兴的这个评价是很糟糕的。毛身边人呢说呢，汪东兴呢就是一只，连主人都咬的狗，这个戚本禹呢，这个问题上他就说的就更厉害了，说汪东兴是一个装成狗的狼。我觉得汪东兴的悲剧在于什么呢？他一方面他跟这个华国锋一起的话呢，结束了这个粉碎了四人帮，客观上呢结束了文革，但是他晚年呢又成为毛左在中国的这个代表人物，从来不对毛说一个不字，处处维护毛。这样子呢，当然跟他文革新贵的这种身份有关。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恐怕内心呢也有愧疚。譬如说，毛身边那些人对他那些话呀，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因此的话呢，所以他跟华国锋一样啊，每年毛忌日都要到纪念堂去，祭拜毛。
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汪东兴呢是这个跟随毛泽东30多年。从警卫到中办主任，可以说对毛是忠心耿耿，毛也是对他信任有加。但是呢，这个毛死之后呢，这个他作为顾命大臣，他却把毛的家人全部端掉，帮助华国锋。也就是说，既是忠臣也是奸臣。这个毛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他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只不过呢，就说这次他这个追悼会，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前往。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跟前面的魏建新先对照，魏建新其实地位不如他高，魏建新只是一个常委，但是那个汪东兴曾经官至党的副主席，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的第五位，却没有常委出席他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个细节，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了花圈，这证明习近平内心还有点感恩之心，他知道要不是当汪东兴当初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话，恐怕还没有习近平今天的位置，也没有后来这些人。所以说汪东兴的争议他由此而来，而汪东兴呢，他在党内呢掌握了大量的秘密。刚才这个讲文谦讲的参与阴谋，比如说朱德之死、周恩来之死都他都参与的，像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个先是这个不开空调，后来空调开得很重，后来又不开空调，导致朱德这个病重，90高龄，后来几天后去世。那么康克钦朱德的夫人就说，只要汪东兴一天不开口，这个真相一天不得白。还有周恩来之死，当时毛泽东下令不做手术不做检查，也是汪东兴去传达，而且汪东兴告诉大家不要慌，说是这个70老80做什么检查，还说是什么主席考虑大局的问题要听主席的，说这些党国机密啊，都随着这个汪东兴啊走入了历史，这也是留下了一些谜团和争议吧。
好，陈晓农先生有没有就汪东兴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毛泽东其实对汪东兴看得很透，他有两句话，第一是汪东兴这个人靠不住，我死以后他会叛会变，后来果然变了。第二句话是我离不开他，所以呢，汪东兴其实他后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被毛泽东预见到的。由于汪东兴后来抓了毛泽东的这帮亲信，所以他自己也有一句话，他说我死后见不了毛泽东了。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汪东兴在中共党内得不到重视，因为实际上邓小平、陈云这些这个改革时期这个重新爬到高位的这些权贵，他们都是受惠于汪东兴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搭的是汪东兴的便车，但同时他们也和汪东兴有同样的心结，那就是一旦旧主子死了，他们既不满旧主子路线，想从中做些修改，但是他们又想挥舞旧主子的旗帜，所以他们这骨子里和汪东兴没有多大差别。
好，我们在评点各个比较有名的大内总管之前，先来盘点一下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他们的命运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啊？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比如说中共建政以后首任中办主任是杨尚昆，任期最长，干了17年，但是文革一起就被打倒，投入大牢长达12年等等等等。那么听听高文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大内总管的这个命运哈，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个杨尚昆呢是中办的老主任了，哎，他一生呢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这个大起大落呢实际上也是折射了中共党内的这个形势的这个风云变幻。杨尚昆他是王宁宗派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么他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呢，他实际上在毛泽东这个党内掌握这个占上风以后呢，他就一直坐冷板凳，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变成了一个闲差。但是杨这个为人呢很有特点，他呢他从不抱怨，而且呢他的办事能力非常强，跟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很好，毛呢这一点上呢看中他了，所以最后的话呢由他从这个中央后委，就是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后委的副书记，最后变成了由他来接管这个中办这么一摊子的事情。毛虽然用他这个所长，但是毛对他呢始终是有戒心的。特别是当60年代这个发生了窃听这个事件之后呢，毛更是对杨尚昆呢这个不放心，但是呢他当时的话呢并没有发作。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也就是1965年12月份的时候，一边在上海发表这个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另一方面呢把杨尚昆给那个拿下来，换上了汪东兴。所以呢这个是杨尚昆后来的话呢就一直的话呢在这个文革中一直是他倒的最早，所以一直是这个整个全过程十几年啊。
好的，我们知道
另外的话呢我再想说一下呢，就是杨尚昆呢他后来重新又官复又起来，这个是得力于邓小平。
对，
他呢跟邓小平呢是四川人，这俩是呢哥俩好，这个而且呢当时罗瑞卿呢也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罗瑞卿死在这个为了治腿死在西德的这个手术台上，给杨尚昆这么一个机会，替这个成为这个杨尚昆的成为这个替这个邓小平来执掌军权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在六四镇压和这个南巡中，尽管杨氏兄弟为这个邓小平这个鞍前马后这个保驾护航，最后火中取栗，但是到了最后的话呢还是被邓小平卸磨杀驴一脚踢开，在中共14大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被强迫退休。这一点呢折射了中共政治的这种残酷。
确实是这个杨尚昆的生活看来是这个命运确实是大起大落。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有没有就杨尚昆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杨尚昆呢这个他是建政之后首任中办主任，但事实上他更早，他在1945年就接过任弼时 当了中办主任，那到建政会又当了17年，总共20年。那么他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优点可以说长袖善舞，那个老练，那个老道，干练老道。那么他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老奸巨猾，心怀意志。那他干这个二十年中办主任的时候，最初可以说是忠于毛泽东，但是后来毛泽东假装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之后，杨尚昆明显是就倾向了倒向了这个刘邓这边，这是毛泽东不满他的大背景。但直接到火说是这个窃听事件，所以窃听事件这个有很多有趣的观察点。最初中共建政之初啊，其实是容许这个录音机的，就说那个领导人谈话，录音机在旁边或者开会这个录音。但是到了1959年，毛泽东突然就变了脸，就说以后不能再录音，谁录音谁就反党，在大会上发脾气。那么杨尚昆是非常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还在继续录音。那就在1961年发生了个事情，毛泽东乘专列外出，结果他在专列上跟张玉凤谈话。这个专列停靠站休息的时候，张玉凤出去散步，隔壁的列车员跟张玉凤开玩笑，就学毛泽东的话，说知道毛泽东跟你谈什么。张玉凤大惊，就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查就是有录音，就大怒，就要求查。查之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啊帮他这个杨尚昆掩饰，勉强过关。但是当文革一开始，首先毛泽东在1965年把杨尚昆调离调的地方，到1966年一开始就把他打倒。可以说这个录音机事件涉及了毛泽东的隐私，说这点让毛泽东不能原谅他。而杨尚昆在这个晚年呢，也显示了另外的一面，就他后来这个官位复出，高升为这个国家这个主席，这个老干部出来，这个还当了军委副主席。那么在后来他有那个参与六四镇压，但是后来也有平反六四的意思。最后是被江泽民跟邓小平联手把他逼退，江泽民告密，邓小平呢把他逼退，就是什么呢？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说最后收场了，是黯然收场。
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历任的已经卸任的中办主任一共有10个，如果我们把他们归类，其实分这个他们的命运很简单，就是两类。一类呢是如果他卷入权力斗争，那么或者是当时就被罢黜，像杨尚昆，或者是事后遭到整肃，比方讲这个汪东兴、曾庆红和令计划。剩下6个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等等，他们是属于文官型的，就是单纯做事务的事务官。这些人的命运都很顺利，做完中办主任以后都能升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卷不卷入权力斗争是中办主任的命运好坏的一个试金石。那么杨尚昆的那个命运，我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在火车上安窃听器以外，1965年他还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批准使用了中共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的纽扣窃听器，安装在毛泽东浴室的肥皂盒里头。这个细节是江青1966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中介绍的，并且给他们看了这个被抄出来的纽扣窃听器。这件事发生之后，毛泽东从此拒绝住在颐年堂，而住到中南海游泳池和人民大会堂去了。那么为什么杨尚昆会在1966年、65年在毛泽东颐年堂改修的时候安装这个窃听器，到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最高机密，谁让他干的我们不知道。
好，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就是中办主任两大内心，有的呢也是命运比较平顺而且升官哈。我们知道继任中办主任的呢，除了杨尚昆之后就是汪东兴，那么汪东兴之后又有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那么这些人呢干的都不是很长，但是任内呢都还算平稳，为什么呢？那么是不是有相对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因素？听听高文谦的看法。
他们呢从姚依林开始呢，因为那个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中共呢一度中兴的这么一个时代，因此呢政治上相对平稳。但我说只能是说是相对呢，就是因为是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酝酿了新一轮的那个权争，这个权争就是针对胡耀邦。那么像这个胡启立啊，不是，先说这个姚依林。姚依林呢是陈云背景的人，因此呢邓小平真正主政以后呢，让陈云背景的人来这个主管这个中办呢，他是不放心的，因此呢换上了胡耀邦下面的团派人，那么胡启立、乔石。但是呢胡启立、乔石又是团派的人，因此呢也那个干不长。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兆国，王兆国呢是邓小平看中的人，而且呢又当了这个团中央这个书记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在批胡耀邦的时候表现得过于积极，这样子让邓小平呢这个不放心。所以呢 把它给下放，给冷藏起来。所以整个来说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么一种相对平静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所以他们大体上都能够善终。
嗯，陈伯公先生。
啊，对，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人呢，最后都是官至政治局委员，甚至于常委。像姚玉林、乔石和胡启立都是官至政治局常委。那么王兆国官至政治局委员，就说明中办主任总的来说是能够高升的。那么这个对应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接触面很广，为各方所看重、所青睐和所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升官是大气候，只有胡启立在这几个人中例外，因为他站队是赵子阳，在64岁跟赵子阳一起黯然下落，也就中办主任跟谁。你跟谁还有关系，如果你的主人倒了，你可能就倒，主人生你生，或者主人发生不测你也发生不测。所以总的来说，刚才提到的四个人还是比较平稳，那后面的当然就情况就变了。
嗯，我们知道陈晓东先生在80年代后期温家宝也曾经出任中办主任，这个历史大概大家都还不太清楚，他是历任3任总书记而不倒，后来还高升一直到总理的宝座。那么您又如何解读其中的就是温家宝这个奥秘，作为大内总管他的特点和作为又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温家宝呢，一无家世，就是没有红色家世背景，第二也没有这个个人的某种后台，所以他是靠踏踏实实、规矩矩的工作一步步做下来的。那么他经历了从邓时代到江时代的一个转型，权力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64事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包括杨尚昆这个兄弟两个倒台，但是温家宝都没有受影响。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从赵子阳、64、杨尚昆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还包括陈锡同这些事件当中，他都采取了一个事务官的姿态，就是我只办事儿，你们那些互掐我不参加，我也不过问。所以他能平安，不但平安了，而且还接了朱镕基的班。但是也得承认一点，今天李克强所遇到的所有难题都是温家宝的政策遗产，温家宝的责任是很重。
好，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有关温家宝作为大内总管的这个能够3任不倒的这个奥秘在哪里。
呀，这个温家宝呢能够历任3朝的这个元老，我觉得刚才小农讲的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就关键的原因是呢，他没有派系背景。另外他为人呢谦和勤勉啊，而且呢很会做人。他在中办主任的时候，他的很大的工作是把这些中共的这些元老老干部照顾好，所以是广结善缘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他因为他没有派系，虽然他曾经跟着这个赵子阳在5月19号在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呢人们都可以理解，那是作为中办主任的一个职责，甚至于还负有监视的这么一种任务。 OK，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说呢，温家宝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提这个普世价值，他展示亲民的一面，但是呢他呢管不了自己的家人的贪腐，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温家宝呢将来究竟怎么样呢，我还并不看好他一定就能够善终，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关于温家宝哈，我要说他是最成功的中办主任，在所有中办主任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他这个本来他提拔是胡耀邦提拔他，破格提拔，从一个比较中基层的一个干部提高到了这个中办副主任，后来中办主任。但是他进了中南海，很会察言观色，他很快看出真正的主人是谁，是邓小平，既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说他完全是看邓小平脸色行事。而且他后来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邓小平的深宫这个卧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历任3任总书记而不倒，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那胡耀邦任内，他是这个忠心耿耿，非常勤勉。温家宝非常低调，这个做事勤勉，得到胡锦涛的赏识，还去那个贵州考察等等。到赵紫阳任内，他也得了赵紫阳的器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关键时刻，他却成了监视赵紫阳、撤走赵紫阳那个重要的旗子，邓小平的旗子。比如说，赵紫阳本来要召开中央全会。这个召开中央全会当时对赵紫阳有利，可以跟邓小平摆脱老人政治，但是温家宝强力的劝止了。而且温家宝这个劝止是不是来自邓小平，这很难说。另外到天安门广场那一幕，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鲁满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立即那个温家宝向邓小平密报，密报的时候邓小平通过他的办公主任王瑞麟向温家宝指示了11个字，说让他去你跟着听他说什么。 这就是温家宝跟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打一把伞站在背后。那么今天有人误会他是赵紫阳的传人，同情赵紫阳，事实上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监控赵紫阳。当时有个镜头就是当赵紫阳跟学生签名的时候，他还偏着头去看，他想看赵紫阳写的什么，有没有什么暗语。所以他这个作为深宫卧底啊，是担任的角色非常那个受邓小平器重。后来江泽民上任的时候，温家宝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江泽民，迎接新主任，而且对江泽民也这个优礼有加，后来又受了江泽民的重用。后来这个元老对他都另眼相看，那个邓颖超就说过一句话，说我看这个温家宝啊有恩来之风，那么就说整个共产党的元老都看中他。后来他出任总理，我认为是邓小平的遗命，并不是江泽民任命他出任总理。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同时，恐怕也隔代指定了温家宝，只是这个没有公开而已。说温家宝跟胡锦涛是个胡温十年啊，就贯彻了邓小平所说的什么什么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这么第二阶段。
好，那么我们知道继温家宝之后呢是曾庆红，那么作为江泽民的亲信哈，上海帮的龙头人物之一，那么曾庆红似乎为江泽民的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陈小龙先生，总体而言您又如何评价曾庆红呢？
在邓小平时代最后几年，曾庆红是江泽民这个刚上台的总书记在北京这个京城玩弄京城政治的操盘手，通过他的手整垮了杨尚昆、陈希同，甚至也整了邓家。那么邓小平死后，曾庆红是为了帮着江泽民造王不遗余力，趁机也扩大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特别是操控了政法和情报系统。但是自他退休之后，习近平上台以后，曾庆红面临了一个新的位这个局面，就是说习近平以反腐来开拓局面，试图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的退势。但是曾庆红和江泽民所代表的是党内的贪腐的红二代和贪官们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一个总的一个利益代表。所以江泽民和曾庆红很自然的就会受到这个旧的他们当年布下的这些人马们的撺掇和推崇。而曾庆红在这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现在虽然他还没有垮，但是江泽民已经示威，曾庆红地位其实也岌岌可危。
好，后面我们还有几位大内总管要评点，所以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那么高文谦先生，听听您对曾庆红的分析。
我觉得曾庆红呢是权谋一流，但是最后呢权谋反被权谋误。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刚才这个就是曾庆红他这么一路那个走下来啊，这个稳住了，在六四之后呢稳住了李鹏啊，而且逼退了杨氏兄弟和陈希同，还逼退了乔石、李瑞环，最后使得江泽民站稳脚跟。这一点呢曾庆红是功不可没，对于江泽民来说。但是呢曾庆红在位十几年呢，他平心而论呢，他在中共高层呢他思想相对开明，但是呢在位十几年没有做成一件大事，而且呢在他这个他，而且呢他权谋嘛，他以他的退来换取习近平的这个上位，所以结果呢看走了眼。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从曾庆红的这么一个立场上来看啊。这样子呢把自己处在一种这个危境中，所以呢我说他是权谋反被权谋误，没有做成一件那个大事。
好，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
关于曾庆红啊，是这样，这个中办主任一般都说是作风比较低调，性格比较沉稳，尽量保持中立。但是曾庆红一反这个角色，他是积极的干政、参政、议政，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超越了中办主任本身的角色。他从一开始就是江泽民的亲信、参谋和军师。那么从江泽民进京说要通过中央全会确认，不要贸然接总书记位置，到后来这个拉进上海帮、打造上海帮，最后这个设计离间杨尚昆、邓小平，还有为江泽民打造这个三个代表量身定做。这个历史定位，以及后来这个制造太子党集体接班这么一个态势，可以说前前后后都是曾庆红的一手这个杰作操作。但他的确是这样，他后来由于他的权谋和阴险，在党内反而不被同僚所喜欢。几次党内这个投票选举，什么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等，他得票率都非常低。说他曾经企图想取胡锦涛而代之，江泽民也有这个心，但是功亏一篑，就是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权谋、过度的阴险，最终是确实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今天他这个庆亲王的这个称号已经响遍中国大内外，有可能呢、这个前景不妙。
好，曾庆红之后是王刚，但是呢王刚并不令人注目，倒是王刚之后的令计划如今是轰动海内外的人物哈。那么听听陈晓东现在看吧，令计划的大起大落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请您稍微简短一些。
实际上令计划再次遇到了所谓的接班人危机，就共产党统治这个接班人这个危机问题始终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在接班人危机过程当中，新的领导人如果他的政策遇到了旧的领导层他们的抵制，那么就这个接班人的危机经常会导致很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令计划就正好赶上了这一波，而且他自己主动跳进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就成了习近平的打击对象。所以我觉得令计划是一个活该倒霉的中办主任。
好，高文谦，您对于令计划作为大内总管的特色您有什么看法？
令计划呢伺候的呢是胡锦涛呢是一个弱主，但是令计划为人呢这个非常勤勉谦恭，而且呢